弟兄姐妹平安，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在这里聚会了，所以我自己心里觉得会有一点的陌生。即使今天要讲一个完全的主题来说，好像已经离开有两三个礼拜之远，总有一点的陌生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关系，生命是要不断的接触，不断的连接。如果那种疏远了，我们就知道好像慢慢的生命中就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所讲的完全，首先不是说我们人能够做什么，而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亲密呢还是疏远，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是一个关系上的程度的问题。今天如果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亲密的，那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你做每一件事情，你思想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想到上帝，你会觉得上帝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怎么说，耶稣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如果是这样的，你在程度上跟上帝是一个亲密的，并不是说亲密说我只是在礼拜天来聚会，礼拜五到小组，不，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的问题。我曾经借着大卫的诗歌与大家传讲了一个完全的主题，我曾经跟大家传讲了存完全的心，我们又讲了行完全的道。今天我要继续与大家分享我们人如何在神和人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有一个礼拜五啊，我到一个小组去，弟兄姐妹提出一个问题，牧师，完全和完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完美和完全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想到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完全是说人与神的关系，是强调人与神关系的恢复和重建。所以上帝呼召他的儿女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平时常常说的那个完美或者说完美主义呢，一般指的都是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追求和自我中心。所以弟兄姐妹请记得一句话，大卫的完全不是说他可以做到道德上的无罪，而是说他愿意追寻与上帝关系上的完整。所以今天我们要向着上帝的完全，却不要追求自我的完美，因为追求完美的结果，一个人想证明自己自我中心，结果会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一个完美主义者一定是远离上帝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大卫的诗篇啊，请大家继续翻到诗篇101篇，我们来看看大卫是怎么来向着上帝的完全，面对上帝的呼召，他是怎么来回应上帝的。诗篇101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都大家一起来。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事我必远离，一切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惨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容他，我也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的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好，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的背景的话，大家可以知道原来这是大卫在第二次迎约柜时候做的一首诗。大家知道大卫原本在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之后啊，以色列的百姓众长老叫他能够做全百姓的王，就把他迎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就要把那个神同在的约柜呢运到耶路撒冷来。但是那时候的百姓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以致当在搬运整个那个 约柜的时候，牛是前蹄，那个乌撒就用手就随意的去扶，结果被神当场击杀。所以这样的时候，大卫的心就非常的愁烦，所以他就不能把这个约柜搬到那个耶路撒冷，就放到一个叫俄别以东的家里。想不到放在那边三个月，这三个月来，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得到极大极大的祝福。这个时候大卫觉得不是神不喜悦，乃是我们对他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神在大卫在三个月之后呢，就要把这个约柜再一次迎到耶路撒冷。在迎约柜的时候，大卫就向上帝呢做出了一个回应。原来他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敬畏，乃是他希望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心来迎接上帝的约柜啊。所以他不仅是如此，他盼望以色列的百姓整体都能够向上帝啊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我在看诗篇的时候，我不仅看到101篇，我也终于看到了24篇，也是大卫做的，写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心，乃是写讲整体的百姓，我们一起来有完全的心来迎接上帝的约柜，来一起来迎接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当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完全道的时候，我将这两篇信息，这两个诗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的奇妙，圣灵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记得1年前我们磐石教会从执堂的第一天起，其实24篇就是我们方向性的一个带领，我们每一个单章上都有诗篇，你看到吧，24篇的一句话，荣耀的王要进来，众城门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这是1年前上帝就给我了。啊，我们一起来看看24篇，我们来读诗篇，大家翻到24篇，我们一节可以读到第10节，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来响应大卫的呼召，一起来向着上帝有一个完全的心的。我们一起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你如果真的是看这两篇诗，知道它的背景，你知道24篇和101篇是平行的。101篇是大卫个人的诗，24篇却是众人的一个起应，一个回应。所以你看24篇第3节，他这么想：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原来这是祭司和利未人在圣城的门口，在圣所的门口，他们一唱一和。谁能进到上帝的殿来？好，就回答说，就是那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大家注意两个字，守节。守节是什么？守节是表示无愧的行为，就是大卫说的，我要行完全的道。清心是什么呢？清心表示端正的动机和心态，就是大卫所说的，我要存完全的心。这里讲到不向虚妄，就是不依靠势力，不迷信才能，不仰望偶像。这里说的起誓不怀诡诈，就是不说谎言，不做假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样的人才能登耶和华的山，这样的人才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诗篇就这样说，如果是这样的，他必蒙耶和华所赐的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神的应许是必蒙耶和华的祝福，并得到耶和华公义的对待。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诗又在对唱啊，我们看到24篇的9节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 神的约柜要进来了，我们要抬起头来。于是有人就问，荣耀的王是谁呢？所以大家就说，荣耀的王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当我这一次跟大家讲这个完全道的时候，我再一次回想到24篇和101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恩。一年前啊，我们来到这边，我们为着333的职堂意向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将24篇的经文给了我。所以记得那8月11号在这里我们培训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个里面的一个感动。我是在说奥斯汀的西北三城啊， Round Rock、 Cedar Park、 Leander， 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然后我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众城门，众城门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众城门抬起头来，不仅是我们未来的3个城市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进来，我们每一个参与职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都要欢迎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记得8月11号的那一天，我讲的那篇信息就是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一年之后，今天磐石教会在池塘一年之后，圣灵再一次更清楚地表明，原来人要抬起头来迎接荣耀的君王，他里面必须是清心的，他里面向着神必须有一个完全的心，而他那个人呢，在外面呢却是要守节的，就是向着神呢，他要行完全的道，而他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必须不向虚妄，不怀诡诈，就是向着神，在神的面前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在想说，一年之后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两首诗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神要带领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在上帝面前做完全的人，这样的人有一天神就差派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建造一个有形的圣殿，去迎接一个眼睛似乎看得见的那个约柜，但是我们里面必须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所以今天我跟大家首先分享的是做完全的人，这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救赎计划，是上帝美善的心意。所谓做完全的人，我第一要告诉大家的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也是上帝美善的心意。我在为这个信息祷告寻求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有2个字，就是回归。原来今天我们所说的完全，不是在一个道德层面上的要求，乃是是向着神起初创造。我们翻开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怎么说，他说一切都是甚好的。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失落了，所以当上帝再一次呼召他的儿女要完全的时候，其实是向着起初创造一切甚好的一个回归。所以当我如果这样去思想的话，我就看到耶稣很多的时候的比喻，我就比较明白了，原来耶稣呼召我们都是向着他的那个完全。我们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里有3个比喻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比喻呢，他说迷羊的比喻啊，他有一个反问，他说谁不把99只羊撇在旷野，如果他一只羊失去的话。我想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就明白，耶稣所说的那个99只羊是说已经被得着的羊，但是呢，谁不会为着那一个已经失去的羊，将那个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迷羊呢？我想如果你是个牧羊人，你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违反常识的，你怎么可以将99只羊扔在那个旷野里去找那个迷羊呢？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到一个完全的话，你就知道耶稣的心在讲什么。耶稣的心说，这100个羊都是我的，一个都不能缺，一个都不能丢。原来上帝找那一只迷羊，甚至把它背回来，是为着上帝心中的一个梦，就是那个完全。他讲到了一个妇人，他说那个妇人有10块铜板，10块钱，突然掉了一个，他就拿着灯细细的在房间里全部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当然很开心，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接下来就违反常理了。他说找到了这个铜钱以后啊，他就开始跟左邻右舍去告诉他，他说我丢失这个铜钱呢找到了。我想这个是违反常理的，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叫财不露白嘛，你即使找到了你也不用这么开心，但是虽然不合常理，但是却符合常情。耶稣在说一个道理，他说我心爱的宝贝一个都不能掉。 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耶稣心中的那个完全。接下来他讲了第三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家。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鞋都没有了，衣服都不整了，衣衫褴褛，然后一路走来这么脏，但是天父在路口碰见他的时候，正是连连亲他的景象，甚至把衣服给他穿上，鞋子给他穿上，还要杀牛犊来庆贺。其实好像在人看来是不合常理，但是我们想到，当一个父亲来说，对一个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一个儿子来说，岂不是一个向着上帝的那个回归的完全吗？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啊，我不是在预备奖章，我突然心里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说神啊，我岂不就是那一个迷失的羊吗？被你找回来了。我岂不就是那个失落的铜钱吗？被你找回来了。我岂不就是那个离家的浪子吗？被你找回来了。所以我就想到十多年前我受洗的时候做的见证，我说主啊，我是一张归根的落叶，落叶都要归根。主啊，我是一个归家的浪子。主啊，我现在有两个生日了，一个是妈妈给的，还有一个是你耶稣给的。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一个完全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首先想到的不是一个道德上做什么，乃是向着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一个完全、一切甚好的一个回归，是一个回归。十二月份五号、六号、七号啊，在北加州有一个彼岸的特会啊，神州，大家知道远志明弟兄啊，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拍一个更大的一个大型纪录片。在北美这20年来，在北美整个归主运动中奉献出来有很多的传道人，作为弟兄姐妹一个代表，大概有300人会在那边有一个大的聚会，小敏也会来，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也会赶来，所以我们就在北加的海边有这样一个特会，这个特会的名字叫一代人的见证，有20多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礼拜六还有礼拜天在大会上有这样一个啊，有一个这样一个见证啊，礼拜六是一个得救的见证啊，礼拜天晚上是一个奉献的见证。我也有被邀请在礼拜六的晚上代表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到上面去来讲说自己的见证，这是一代人的见证，这是神将他的生命的见证坐在我们一代人的身上。所以我想到保罗有一句话是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我在保罗的话里面我就读出了完全的两个字，其实我们都在其间。其实我们今天信主，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回归。今天我们住在房里面，住在 house 里面，其实 house 不是我们的家，既是我们的出生地，也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的生命中已经有很多的缺损，有很多的苦难，或许也有不少的眼泪，也有很多的不易不解，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原本是出于他的，也要依靠他，最终也要归于他，这样我们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完全。什么是完全呢？上帝又怎么呼召我们呢？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盼望弟兄姐妹把这句话能够背出来，一辈子对你有帮助。第一句话，我是全能的神，来，我是全能的神。第二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背起来好吗？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好，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来背起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上帝和主耶稣的话，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读出这样几个意思。第一个，天父说你要，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看来完全首先是上帝的呼召和命令，而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道德要求。所以完全最真实的表现在相信他，接受他为主，使我们原本有罪的、破损的、苦难的生命因他而完全。记得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姐妹啊，来到教会的第一天，她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她说我回家了，我回家了，这是上帝要对她说了。 你周游了人生大半辈子，你终究回家了。还有一位姐妹还没受洗之前，她知道有主，有一天她生命中碰到很大的难处啊，有两个两难的问题，她不知道怎么来选择。那一天她说她在家里，她都跟上帝来祷告，神啊你就来帮助我。在这样祷告祷告的过程中，她突然有一句话领导她，她似乎看到耶稣，看到那个白光在她的面前跟她讲了一句话，是说你终于回来了。好奇妙啊，上帝没有跟她讲说你在做应该做这件事或者说那件事，只是告诉她你终于回来了。所以实在是看到当我们来归向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恢复。我们在上帝和耶稣的话里面，我们还看到什么？上帝说因为我是全能的，因为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这是说我们是被造的，生命中有神的形象，神是完全的，我们既然像神，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中也要完全。谁生养的我们就像谁。好奇妙，我两个儿子相差15岁啊，但是我小儿子我给他看，那小的时候给他给哥哥的照片，相隔15年啊，他会把哥哥的照片都认成自己的，因为他连自己都觉得都是像的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生命使然，我们就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都是像的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在信主的时候做见证说，他说过去的生命是2点1线，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是一条直线，但是我现在信主了，我的生命是一个射线，从一个点射到一个无限，已经没有一个终点，到完全。但是我今天看到不是给一个完全，给他一个永远的生命，更是给他一个向着上帝的一个完全。其实我们一个射线不仅是射向一个永恒，更是射向上帝的一个完全。我们在上帝和耶稣的话里面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耶稣说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这里的表示，人只有认识上帝的全能，看到神的完全，他才会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可以思想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曾经不认识上帝的全能，他在带着太太往迦南走的路上，他感到太太太漂亮了，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就用谎言来做一些自己的需要啊，表明了他没有认识上帝的一个全能。所以上帝有一天告诉他说，你要献以撒，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一个人只有认识上帝的完全，他才会去做一个完全的人啊。我们这里这句话里我们还看到讲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所以人只有将耶和华摆在自己的面前，才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的生命并不完全，而且犯过大的罪，但是他有忧伤痛悔的心，依靠神，跟随神，常常把耶和华摆在自己的面前，所以他能跟神常常面对面。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在神的面前，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啊。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所以所谓的完全，并不是首先在我们道德上要做些什么，乃是我们要回归到上帝的里面，这就是一个完全。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耶稣就是一个完全，是我们效法的一个完全的榜样。完全是上帝的呼召和命令，那谁是我们可以效法完全的榜样呢？我们要效法的完全的榜样就是耶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因着他不再进入死亡。今天耶稣在我们得救之后，继续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他盼望自己的灵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可以与我们一同坐席，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以完全，可以使我们效法他，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教，在上帝的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来读两节的圣经。我们来看看上帝有怎样的心意。我们来看罗马书 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二十九章啊，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神借着保罗说了怎样的话？上帝的心意怎么说？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神不断的在强调预先，这里有讲到有三次。第一个，预先知道，预先定下，预先所定下的人，这乃是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预先的计划或者是有旨意。第二个，告诉我们这个预先的计划和旨意是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得义人的名分，要我们来效法耶稣，并称耶稣为我们的长兄。这里又告诉我们，这里我看到注意到三个又，又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又叫他们得荣耀。三个又表明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神要叫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其实这个荣耀就是一个完全。我们原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创造和他的荣耀。但是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上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不再有完全。神拯救我们，并让我们效法耶稣，就是要我们恢复他原本彰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创造中的那一个完全。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弥赛亚的拯救就是要拆除一切隔断的墙，人与神的墙，人与人的墙，人与环境的墙。所以圣经上说，有一天啊，上帝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完全在神的里面成为一。这就是神所预定的日子里，随着基督的再来，人类的历史会在耶稣的身上达到一个最的高峰。那时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完全，人间不再有敌对，不再有分裂，不再有仇恨，连狮子和绵羊都可以同卧在一起，我们在以赛亚书都可以看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我是说耶稣基督的完全其实不只是要等到他的再来，他的完全其实离我们不远。他的每一个教导都是一个呼召，让我们向着他的完全。他每一个呼召，如果我们向着他的那个教导去做，我们就是向着一个完全。前两个礼拜我正好到纽奥良去，在回程的飞机的路上，我看到了一篇见证啊，是一个菲比师母写的一个见证，写他们夫妻俩啊，从一个乡村的传道人怎么慢慢的走向世界的宣教，有五十年的故事。我有其中有几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她嫁给了一个乡村传道人，结婚的第二天他们就去传道了。在农村里他们就敲着锣来传道，他们还穿着新婚的衣服啊，想不到突然有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将一桶粪便倒在了他们的身上。这个菲比师母写的这个小题目，他说叫一桶黄金一条命，在一桶粪水像黄金一样浇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还穿着新婚的衣服到河里面去洗啊洗啊，好像这个臭味都洗不掉。谁知道六年之后啊，有一次在布道会上，突然有一个撕裂人心的哭声啊，好像把人心的心肺都要撕裂，是一个男人的哭声，一边哭在一边叫啊，我悄悄的注意你们六年了，你们真是好人呐、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我这样对你们，原来是六年前泼一个粪水在他们身上的那个人。所以菲比师母说，那一桶的黄金换来了一条命，其实还不止一条命啊！他们一家五口都最后都信了主，他说实在是值得啊，值得啊！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耶稣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到吗？耶稣那一句话是呼召他所有的门徒向着他的一个完全。我看到了第二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的名字说我不是猪只会吃，讲的是一个秋月的一个妇女，他说他红颜薄命，嫁了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 没多日子就死了，男人就死了，他非常的辛苦，就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作为一个寡妇。后来他跟一个为一个杀猪的做零工，想不到这个杀猪的就看上了他的美貌呢，就娶了他。娶了他还没说，这个人醋心特别大，不准这个修业跟任何的人男人有任何的对话，所以永远把他关在家里。他也不仅如此，因为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他觉得这个母子两个有不正常的关系，所以这个男人真的疯狂到一个地步，常常拿着杀猪的尖刀是对着那个孩子，15岁的孩子终究被他逼成了神经病。所以永远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脱光，夏天的时候可以穿个棉袄在奔，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疯子，还会打人。这个男人常常说，这个人就像一个猪，一天到晚想吃。那因为菲比斯母常常在农村传道，所以有人就叫他快去为这个神经病来祷告。哇，那一天他牧师还生病在家里，所以他说别人有这样的信心为神经病祷告可以祷告好，你快去啊。所以师母就觉得非常的为难，先生还在生病，他要为这个神经病去祷告。走到了那个家里，想不到又发生这样的悲剧，那个人拿着尖刀还要威吓这个精神已经出毛病的这个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跪在地上，师母师母，你能不能帮助我收留我这个孩子吧。哇，这个师母都急死了，一个要人性命要弄出来，这个孩子已经被他逼疯了，那他的妈妈就在这么求他。所以在情急之下，他心里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把这个神经病的孩子呢，15岁的孩子呢，就一身脏的就领回家了。牧师还在家里，所以就把这个故事给牧师讲了，所以他们就抚养这个孩子。话锋两头说，他们慢慢的教导这个孩子，关心这个孩子，孩子在变化。另外呢，没不多久，那个毒夫呢，这个杀猪的呢，有一天开摩托车呢就被撞死了。OK， 这个孩子慢慢的在他们的调教下开始改变了，开始讲出一句话说：“我不是猪，只会吃的，我不是光是猪，只会吃。”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他里面的人格开始恢复起来了，甚至有一天挣的钱比他妈妈还要多，母女俩的生命开始改变了。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耶稣的话，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看到吗？神呼召我们向着他，每一句话都是向着他的那个完全。他又讲了一个故事，叫争先恐后卖角膜，我看到我都哭出来了。我很少看书会看到哭起来啊。讲的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个农村的教会终于得到了一块地，他们可以建教堂了，但是建教堂他们只有7000块钱，没有钱呢、啊，没有钱，大家弟兄姐妹募捐啊，融啊，融到7万块，7万块大家都在，但是预算要12万，所以他们就开始盖教堂，盖了一半呢，7万块用完了，没有办法盖了。这个时候，牧师师母呢，他们两个呢，看到报纸上看到台南有一个消息是说卖角膜，如果你能够卖两个角膜的话，将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数字可以给你，但是价格不写，你要来跟我联系。所以夫妻两个就在想，我们教堂盖了一半，弟兄姐妹也不可能在露天这样的聚会，所以他们就决定卖角膜，一人要把自己一个角膜，眼角膜要卖掉。所以他们悄悄的就到了台大医院。这个台大医院进去以后啊，那个医生说，哎呦，他说我出于人道的缘故是不能割活人的角膜的，因为割了角膜你的眼睛就瞎了。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你们是什么事情啊？啊，你们是牧师啊？哦，你们为了盖教堂要卖角膜，这一下他眼泪都喷出来了。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不可能做，不可能做，哪有这样的事？太感动，太感动，他就在病房里这么，医院里这么惊叫起来。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执行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夫妻俩就回家了。想不到一路回家，他们人还没到，你知道吧？中央日报的记者已经在村子里已经赶到了，因为这个医生当他们一走，马上一个电话打到中央日报。他说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牧师师母为了建教堂，准备把他们的眼角膜一人捐献一个，哪有这样的事情？我这个基督徒当了这么久了，不忍不乐到现在，那怎么还过得下去啊？他一个电话打过去，结果中央日报的记者就赶到农村了。赶到农村以后，你知道，那这个小农村从来没有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蔡农村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什么记者、摄影记者都来了，牧师师母还没有来，人已经来了。后来原来他们知道牧师师母要去捐献角膜。这下弟兄姐妹都哭起来了。他说我们的眼睛都是文盲啊，睁了也没有用啊，牧师师母你们都失智的，你们怎么可以割羊毛？所以每个人都要捐献角膜。哇，这一下子真的是牧师师母就来到这边就安慰大家，这个事情还没形成，我们只是去悄悄的打听而已， 安慰大家以后呢，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呢，去给那个台南的麦主。结果搞明白，这个台南的麦主呢是个开茶行的，这个茶行叫马拿茶行，大家知道一定是基督徒开的马拿茶行。原来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的妈妈50多岁两眼就瞎掉了，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能够去为妈妈的瞎眼能够去买一对角膜，让妈妈能够眼睛复明。想不到没有一个人来应征要买角膜，想不到来了那个牧师师母来问那个，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感动，就寄来15000块的台币啊。因着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份，愿意为那个教会，结果很多的奉献外面就因着这样的，中央日报把他们事情一登登出来，有很多的捐献就来到他们啊，12万，后来得到了14万钱啊，把房子12万盖好了啊，风情了什么都买起来了。所以当我看到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愿意这样付出，我真的在飞机上我都哭起来了，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到我傻掉了，我忍不住了啊！里面我就想到，我想到耶稣的话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就在想说，今天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是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像他生命中的一个回归。其实啊，上帝说美好的见证我们身边就像彩云一样，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想过了，300个传道人在那边代表北美的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同台为主做见证，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一代人的见证，你我也在中间。耶稣每一句话都呼召我们向着他，耶稣就是一个完全，我们效法一个完全的榜样。耶稣以他十字架上的爱超越了律法，让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因着爱神爱人，可以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想到保罗一句话，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哎，我们基督徒第一点非常清楚，我们不要亏欠别人，但是保罗讲一句话什么，要彼此相爱。接下来一句话不得了，他说要常以为亏欠。我明明神叫我不要亏欠人，但是说神说你的心里要常常觉得你亏欠了别人，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我常以为对不住别人，我可能亏欠了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就完全了律法。这里有完全两个字，你超越了律法，那是一个爱，不亏欠人出于是律法，律法让人知罪，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人就是爱，就是超越了律法，就完全了律法。这一次我到纽奥良去接待我的师母，拿出一张照片来说，这一位邝牧师刚刚过世。他说邝牧师是让我能够转上传道的一位牧师，他跟我讲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邝牧师师母两个在北美牧道好多年，然后有被神呼召，他们就进到了中南美洲去传道，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华人。有一天的晚上11点钟，因为你知道中餐馆晚上11点钟才下班嘛，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下了班，跟他们传了福音了就出来。想不到那一天师母是咳嗽，身上呢带了一大瓶的咳嗽的药匙，他就抱着那个，想不到外面的强盗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中餐馆出来都是现金，出来一个看是老板娘，而且抱着那么多的现金上去就扑上去，就是要抓他的药瓶啊，猛的一弄，因为师母根本不知道突然来那么大的力量，就啪一下子摔倒在下面，4个牙齿打掉，强盗逃走了。那个时候牧师看着满脸是血的师母，为他祷告，讲了一句话，神啊，我们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欠了他们福音的债。后来他们那个中南美洲这个小国家有叛军跟政府军开始打架，叛军是说随你们中国人开店，因为你开店经济就比较完全，如果大家都不开店，那个政府就被拖垮，谁开店就是要杀谁。哦呦，很多中国人开了店就不敢开了，但是政府是说你们一定要恢复开店，不开店我们要罚谁。哇，还弄得很多的华人两头都不要，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逃难了，都有生杀的危险。但是牧师师母说我们不能走，逃不走的是最需要的，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把证件自己的身份证美国的护照都放在那个皮带里面，每一天在战火中来传福音。就因着这样，他的这个见证感动了接待我的牧师师母，所以他们就因着这样被呼召了，愿意全世界出来服侍。好感动的， 他说当我呼召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邝师母的时候，邝师母就寄给我一条貂皮的一个围巾，是别人送给他的。他看到一对年轻人起来愿意步这个后尘去了，我就看到好像以利亚当年的那个外衣一样披在以利亚的身上。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啊，另一队的传道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就在想到，当我们受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像保罗说的常以为亏欠人？如果常以为亏欠人，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完全的律法。我讲一个大陆牧师的故事给大家听听。唐凯牧师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他夫妻两个移民来美国读书，想不到一来美国就怀孕了。一怀孕以后没有办法再住学生的宿舍里面，不方便了嘛，所以他们就要外面找房子，哪里来钱呢？这时候突然教会中有一个年老的美国人，他说你们可以来住我家。所以嘛，他们就住到美国人的家去。哎，美国人，你不是有三房吗？他说不，我就住到后屋去。你不是只是让给我们住一间房就可以了吗？他说不，我们很讲究私密的那个，所以前面的三间房呢就留给你们住，我一个老头就住在后屋就可以了。哇，这一下三房都让给我们，那多少的钱了，不得了啊！所以他就问他要多少钱呢？他说你们收入多少？我现在只是怕他们在学校工作，只有一份工，一个月大概收入200块钱，要多少钱？他说我会祷告。第二天就告唐凯说，他说我祷告过了，不用钱，连水电费都不用，但是出于感恩必须有十一奉献。好，十一奉献就是20块钱呢，20块所有的水电费都不要，就住在里面。哇，好大的感恩呢！他谢谢这位老人。他说你不用谢我，不用谢我，我原本不是这样的人，我原本是怎样的人呢？我对太太非常的不好，对儿女非常的不好，甚至有一天在狂风暴雨之夜，我的太太我的女儿被我逼着离开家，他们忍受不住我的虐待，他们就离家出走。我是这样一个罪汉，这样一个坏人，是上帝改变了我。所以今天你要谢神，感谢上帝，感谢耶稣，他改变了我，他改变了我。所以他说，谭凯后来才说，也因为这样，我就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在我最难处的时候竟然像一个老人来帮助我。所以也因着这样，有一天他们蒙召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了一份信心，知道上帝从来不撇弃人，直到今天他一直在传道。所以我就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从此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无论我们在家里啊，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的委身，我们任何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出于律法，好像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乃是要我们为了爱心要甘心乐意，这样你就得着了耶稣的完全，也得着了天父的赏赐。保罗接下来一句话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嘿，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他不能加害人，就像说我们不能亏欠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口号，第一不能亏欠人，但是这只是出于律法。第二句是什么？我们常以为亏欠，如果我们有常以为亏欠的心，就是完全的律法。所以从爱从积极的角度说，就是超越律法。我7月份到国内去宣教，有一位带领7000个人教会的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是民工教会，有100多个聚会点，他们非常穷，讲出来弟兄姐妹可以告诉你们，很多的民工他们奉献都是用 quota， 到时候他们传道人只有400块一个月，有时候他们来不及数，只能用秤来称那个 quota， 400块钱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有心传福音送圣经，他们有7000人的教会，每个月都有很多人信主，他们圣经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位传道呢负责同工，有一天去买圣经，人家知道在城市里面圣经是不能公开，要么你到三支教会去买，但是有一家书店呢很奇妙，他有一些灵性的圣经可以弄到，所以呢有一天呢他买了圣经呢回家一看，哎，怎么多了2箱，所以他就匆匆的就把这2箱还回去。店老板不是基督徒啊，他一看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一个人拿走了再来送回来的。他说其实告诉你，我给你的圣经 本书是一样的，只是我这次给你大号的圣经，没有多40本，还是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是好人，所有他从他手里出去的圣经都9折供应。还有我就在想说，这样穷的一个教会，它里面却有一个心智是向着上帝的完全。所以我就在想到耶稣的话说，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好叫人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在想说，其实耶稣的完全，那超越律法的爱，并不只是传道牧师可以去行，我们每个人信了主都可以效法耶稣，超越律法，可以得到从上帝主那边来的完全。比如能不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是走一里路而是走两里路呢？刚才我讲传道人，在我们的教会中也是一样，有弟兄也是一样。前段时间有一个叫凯小克爱7岁了，要做心脏的手术，从中国来到这边，非常的穷，穷到一个地步连爸也没有钱可以陪这个孩子来。这个孩子讲了一口家乡话，是别人很难听懂的，中国人也听不懂。结果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他说我是他家乡的，我去陪夜。那陪了一夜就够了吗？结果我们哪想到的，他第二夜又去陪啊，没有人陪他又去陪啊，他叫别人陪他去陪，因为他觉得小孩子这么小有害怕，他能够懂家乡话能够来陪他。当他陪第二夜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走二里路，这是我们的弟兄，那就是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不是出于律法。在祷告会中只是一个听见，他就是这么做了。我们想到一个姐妹，她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为逼迫我的人祷告，哪有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她说那一年是一个圣诞节，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都 order 了一个电脑，那时候还不是手提的电脑，笔记本电脑，只是那个比较新颖，是直角平面的荧幕，不是弯曲的，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礼物，所以他们两个人就 order 了。就在圣诞夜的那一天3点钟的时候，老板呢就把这两个电脑送给他了，送到家里打开包一看，两个电脑本来说好是平面的，怎么都是弧形的，所以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还好那个店离家里不远，所以呢太太呢就跟先生说，我反正去过去就把两个退掉了。所以呢送货的人呢就跟着他呢一起回到了店里，想不到这个老板是说电脑可以退，但是押金呢200块钱的押金呢我只能给你100块，因为我也是破损啊。哇，这个姐妹气死，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明明告诉我是这样的，能够不配的话我当然应该退你，怎么还要扣我100块钱，你这不是骗子吗，你这哪有还有商业道德啊。所以就这么也用蛮横的话来告诉他，想不到因着这样的，以后你知道这个店老板气到一个地方大暴跳如雷，他说若不是隔了那个玻璃柜台，他觉得他会被那个老板给掐死。这个老板用平生最恶毒的话全部扔在了这个姐妹的头上，这个姐妹气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所以他说我也还要叫警察。就在这么时候突然上帝的话临到，什么为什么不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呢？所以那个时候他突然有几秒钟的整个就怔住了，他好像看到上帝的大光就在他的面前，他就跟那个店老板说，对不起，我刚才说要叫警察，我说你是不讲道德，我伤害了你，对不起，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个基督徒，我真的我向你道歉，我也要奉耶稣的名能够来祝福你。这个店老板是扔出100块钱怎么骂他的，所以这个姐妹呢转头就走了，一路就是哭着出去了。那个时候天是灰蒙蒙的天，她说我那个天眼泪就涌出来，但是我的心是何等的喜乐，原本我是个乞丐，我跟这个老板一同去抢这些东西，争个你死我活还要报警，但是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富有，本来他所有的那个恶毒我的话我会记一辈子，我被伤害了，但是当我走出店里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伤害，耶稣已经把他全部抹掉了，我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不像一个乞丐那么穷困。生命中多少的人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乞丐，来跟别人抢食啊，回到家跟先生讲啊，何等的喜乐，他们被神的荣光所充满。圣诞节 我就想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的礼物，上帝将这个完美的礼物给了他。圣诞节之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谁打来的？老板打来的。老板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亏欠了你，那一天你家资料都留在了店里关门了，我没有办法打到你的电话，所以我今天是开店的第一天，我向你道歉，我错了。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什么吗？看到上帝对人是一个呼召，回归到他的里面。我们真的只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当我听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富有。这是在我们教会中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他们都像云彩一样在我们的旁边，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耶稣的完全其实离我们不远，我看到耶稣道成肉身，将弥赛亚的救恩带给每一个人。上帝呼召彼得，两次呼召都是你来跟从我，第一次呼召你来跟从我，彼得就得到了救恩，跟我们一样。但是三年半之后啊，耶稣再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是什么？你年少的时候凭着血气做人，自我中心，跟着我的时候也是如此，束紧腰带，想怎么就怎么走。但是我今天呼召你是说，有一天你要伸出手来，让人带你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你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完全。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像彼得一样，凭着血气走走走走瓶颈，于是我们信仰的路就变得越走越窄。牧会十几年了，我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他们常常信了主以后，怎么信仰的路越走越窄，感到疲倦无力。记得那一年我去探访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说，我今天的光景是在公司看老板不顺眼，在家看老婆不顺眼，在教会他没有说下去。我是个牧师，我是说知道了，你在教会看牧师也不顺眼。他说是的是的。他说我现在的光景总想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躲起来。我说是的，你跟彼得一样。他是在跟了耶稣三年半之后，在一个属灵高潮之后，他感到疲倦无力。当他拍着胸脯说耶稣你死活我都跟你的时候，在一个属灵高潮之后，他感到疲倦无力。那个时候他得了我称他为叫属灵的忧郁症，他开始回到了加利利海边打鱼去了，他开始重操旧业，他想借着打鱼永远将自己封闭起来躲藏起来，他也不想再见到那复活的耶稣了。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样的躲避以后，耶稣再一次来到海边，以他无限的慈爱再一次重建彼得，呼召彼得出来，就好像当年上帝呼召那个以利亚，你在山洞里做什么？你出来，你要进入那个完全，你走的路甚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常常一样来到我们人生的加利利的海边，他看我们整夜打鱼都无着，又饥又饿，他已经悄悄的在岸边为我们预备了取暖的炭火和充饥的鱼，呼召我们放开，放出手来，能够伸出手来来跟随他，能够跟随在天父上帝里面他为我们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得着从他那边来的一个完全。我认识一位先生，是一位弟兄，我认识他，他来到北美跟别人打工，他们开了一个公司，老板开了，他说你不要做员工了，我除了一份工资以外我就给你里面有多少的股份。哎呦，一听到这个公司里有一点股份给他，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份老板了嘛，为他卖命十七年，老板年老了退休了，儿子接任了。他说雷先生啊，我们两个人不能干下去，我们分手吧。那分手好了，我是股东嘛，十七年你算一算多少钱。他说我已经算过了，叫会计师算过了，你看账都在这里，一分无着，还要亏本。这个雷先生因着这样的打击，原本还觉得我是一个老板，中间我拼命拼了十七年，结果一分都无着，因着悲痛过度，视网膜脱落，眼睛瞎掉了。他现在看我的时候他只是光感，但是今天他做什么呢？却今天不仅是个老板，还是个宣教士，常常听到大陆去宣教。他讲了一句话，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当牧师啊，我常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坨面，我们做了一个饼，这个饼突然被咬掉一口，缺了一个角，不完全了。他说我们能不能 重新再把它搂进去，搂进面里，搂进耶稣基督里，重就能够成为一个圆。你们想到吗？这是一个生命有过历练的人，他在生命经过这么大难处的时候，迎着耶稣的光照到里面，重新搂进去耶稣里面，成就一个圆。所以我看到弥赛亚的拯救在他的身上，是说压伤的芦苇上帝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也不熄灭。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修补的工作，做完全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把自己重新捏进耶稣里面。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眼泪，曾经也有这么多的苦难，或者说不义不解，有很多的罪过，但是上帝可以把我们捏救到里面去。那今天我提出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希望从神那边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给上帝什么呢？我们或许都熟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的那一天国王要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乞丐，他知道国王要经过，所以他说我绝对讨了一辈子的饭，我今天就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说早早的站在城门口，当国王的马队过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用着平生的力气在叫，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叫声太大，前面的侍卫叫他不要叫，但是还要拼命的叫，他觉得我一生就是这一次机会了，死就死吧。国王听到叫声太凄惨，所以就下来径直的就走到了那位乞丐的面前。哇，这一下他看到国王走向来了，他就觉得哇，这一下我可能发财的机会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国王走到他面前来，突然把手伸出来，意思是说你能给我什么？哎呀，你不是最有钱的吗？应该你给我什么我给你呢。但是国王太有威严了，所以这位乞丐就没办法，一边看着他，一边就伸手伸到那个破旧的讨饭袋里面去摸啊摸啊，摸出什么？稀奇国王摸出一粒玉米大的一粒小玉米来给了那个国王，国王就拿了这个玉米就走了。他百思不解，这国王没有给我任何东西，还问我讨了一粒玉米，那还什么是国王呢？所以那一天他到了晚上，在油灯下把今天所有乞讨的全部滚出来的时候，突然眼睛发亮，有一粒玉米大的一粒金子在闪亮。啊，他想起来了，他不是早晨这个国王要给他那粒，他怎么倒过来问他？他突然开始大叫起来，痛哭起来，我太傻了，其实这位国王其实是去救我，我为什么不把我所有的破烂都给他呢？如果我把所有的破烂都给他，我岂不这一代就变成所有的都变成了值钱的金子了吗？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我在看这个古老的时候，我继续在延伸，我在想说，即使这个乞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那个国王，这个乞丐得了这一代的金子仍然是个乞丐。今天我们的主伸出手来说你能给我什么的时候，我们岂不跟主说，主啊，我这个败坏的人什么都没有，我全部都给你。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心给上帝的话，岂不我们就成了一个王子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也说，你想改变自己吗？你能够拿给什么给我？如果我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乞丐，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在上帝的面前了嘛，那神的完全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重新被神塑造，可以得到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的所有的丰盛。我们一同来祷告。